欢迎收听古癌为生木工，本期节目由乔治庸国际有限公司赞助。炎夏大作战，电风扇赶紧准备起来，推荐 Philips 飞利浦 DC 塔式电扇，陪你度过凉夏。经典塔式外观，无叶设计，不仅送风柔和，使用上更安全。选用直流变频电机，除了低耗电外，噪音降低，让你一夜好眠。12档风速任意调整，60度大广角，任何角落任你凉。聚负离子净化，感受大自然般清新空气，搭配冷气使用，将空调的冷气快速均匀的送到家里角落，快速降低室温，让清凉流转满屋。古癌优惠价3790，本团免运费优惠只有到4月27号，爱您清凉一下。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资讯栏这边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那这个礼拜我又解锁我人生的新体验，就是在一天之内一次刷新大量料理的上限值。我相信大家可能久久去吃一次料理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说，这家店的羊肉卤，或者这家店的意大利面，这家店的 panna cotta， 那可能吃起来超屌，那它刷新了你所有的印象，就是它变成是可能你记忆里面最强大的某一个项目的料理。但是呢，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天之内刷新的意大利面 panna cotta、tiramisu、gelato、绿酱，还有一个巴西特色小甜点，一次全部刷新，就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而且它不是店家。他是来自于我岳母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上一集跟大家聊到的 Shirley， 这是他妈说人人道啊！刚好在上一集 Q&A 聊到之后，然后后来在两天前，就是因为刚好我太太有跟我岳母讲说，她想要学一点意大利这边的甜点，那希望可以找一个真的懂这个东西的人来教她。那这件事情我知道她要找人学，可是我不知道要来教的人是 Shirley， 所以她来到现场的时候我就傻眼，我想说干，我才刚在我的 Q&A 讲到你，然后你现在就来到现场，那果然跟我的既有印象一样，就是真的非常的吵，这个人真的是吵到就我岳母会躲起来，虽然她是我岳母的朋友，可是他每次来到岳母家，岳母就会躲起来，就会让他在那边社交牛逼哦。他所谓的社交牛逼，就是他今天只要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无法忽略他的存在，因为他会提醒他自己的存在，就他会疯狂的讲话，而且讲话很大声，然后是那种会干干叫的，然后会加一堆那种什么 cats 还是什么，就是反正他们在地的脏话，反正就会一直这边干来干去就对了。那同时呢，他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料理师傅。那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听我岳母讲过哦，只是他找来教我太太，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好像很厉害。那我吃完他的料理之后真的是惊为天人，我本来是躲在我的房间里面，就跟我岳母一样，反正我们看到他来，然后我当然会先跟他寒暄一下嘛，然后之后马上就发现他很吵，就是跟我的印象一样，所以我就赶快躲回去我的房间做我的事情。那我太太就一个一个把他们做出来的料理拿给我，那第一道就是 panna cotta， 然后这是 panna cotta 拿进来的时候看起来是有点闪闪，然后说啊，因为他可能需要冰一段时间才会成型，但是先给你吃看看口味。然后我一吃直接他妈惊为天人，直接击败了就是我觉得罗马最好吃的 panna cotta， 也就是在 Tonarello 的 panna cotta。 然后每次叫外送我都会直接叫5-6盒，然后冰到冰箱，然后他们超多人都会把我的 panna cotta 给干走，反正就是好吃到不行的一个 panna cotta， 但是直接被他血洗，然后直接被他击败。所以我当下就马上感兴趣了，我说这是他做的吗？也太厉害。他说是，但是跟他做菜很辛苦，因为这个人呢，第一个话很多，然后第二个是他在做菜的时候其实会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有很多他的坚持。那同时呢，就是我们家小新来的一个保姆，然后才跟他相处不到20分钟就觉得很累，因为他会指使这个保姆做这个做那个，反正就是会给大家一堆指令就对了。但是呢，他觉得因为东西真的很好吃，所以他还是要继续跟他学。好，本来就是可能只做第一道菜，大家就已经觉得说那种身心俱疲了。然后之后后来又再送了提拉米苏进来，然后以及我们之后吃的意大利面，每一个真的都是太夸张的好吃那一种。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他在做料理的时候有超多 procedure 要做，就在说可能搅拌只能够某一个方向，然后可能拇指饼干要去泡咖啡的时候要这个角度先，然后在那个角度，然后在前后各沾个几下，全部都是按照 procedure。 然后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也是，就他做了红椒跟黄椒，是这样讲吗？反正就是那种彩椒意大利面。那一般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吐啊，因为我就是超讨厌吃那种素菜的东西，只是没有想到可以这么好吃。然后他们说他去挑那个彩椒的时候是非常要求的，就我岳母去买，然后第一次来直接被打枪，然后大家就很不爽嘛，因为就已经觉得说干，这个女的真的是有够吵的，然后大家叫她来做菜其实很后悔，只是因为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只好配合她，又再跑出去买一次。就那个彩椒一定要什么重量要够重啊，然后外面不能够有任何的什么绿色的，因为她说那样会有点苦涩。然后回来之后她就是把里面白白的跟籽给她去掉之后，好，然后先在锅子里面煎一煎，然后再把它煮软，再煮一两个小时，然后之后把它打成泥，然后可能在打成泥的过程之中呢，又再额外加了一点点的牛奶，然后加 一些 butter 什么的，反正那些比例都是非常精准的在计算。然后他也会因为说啊，就在说，因为像我岳母第一次买的彩椒那是不合格的，但是他们彩椒不够，因为要做这么多人的料理，所以呢他还是得用一点不合格的彩椒。只是他发现说，因为用这个不合格的彩椒，它的口味可能差一点，所以他就额外再去抓了一个红萝卜，然后把它打进去，因为这样会增加一点甜味。那我相信懂事情的人在那边就知道说，这个人就是 professional， 因为他竟然可以知道说，哎，我这边差一点，我就补一点某个元素进去，就超强就对了。那虽然他真的很吵，然后虽然我老婆多次送餐进来的时候，然后就跟我讲说，他真的是妈 Gordon Ramsay， 比 Gordon Ramsay 还严重哦。但是就是可能真的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只好忍耐，要继续跟他学。然后最后面就是反正大家开心的度过了一整天，算是感觉这个身心俱疲啊。那因为我可能给他的回馈非常好，他很少看到这么多正面的回馈吧，因为平常他可能只做给他老公跟一些朋友吃，然后这些人可能一开始都知道他很厉害，可是吃久也习惯。那他看到我就是我一直跟他赞美，他就说啊，礼拜天我再来煮那个 Vongole， 就是蛤蜊的意大利面，因为你说你喜欢吃海鲜，我在做这个。然后我岳母后来就私下跟我讲说，我们看可不可以不要找他来，我们请他去外面吃饭就好。我说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后来我跟我老婆想一想，我说我们要忍耐啦，就是虽然他真的跟你相处你会觉得超累，好像整个人被他榨干，但是真的太强了。像这种有才华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呢，尽量的从他身上学一点东西。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以后一定要干嘛，可是就觉得有点像是说，你今天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你当然先把它收藏起来再说啊，这种感觉。那过程之中我也稍微的跟他聊天一下，然后才了解他一些背景故事，然后发现说他现在可以这样疯疯癫癫的很快乐，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啊。就是他的生长背景，然后跟遇到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太如意。这应该不算是讲一下八卦，反正你们一辈子也不会见到这个人是谁，就当成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反正总之呢，他是在巴西长大的，然后他跟他老公卢卡见面，就带我去看足球赛的那个律师卢卡，是因为卢卡去毕业旅行还是啥小，然后跑去巴西，然后遇到这个女生，然后就坚持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就直接把他带回来罗马。那带来罗马之后呢，家里是非常的反对，因为这个女生看起来就是没有教养，讲话又很大声，反正就是符合我们对他的那个认知，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那只是呢，因为他真的就是已经爱到了，所以就是说不管他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最后就在一起了。虽然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但他们有两个小孩。然后在这两个小孩之前呢，其实 Siri 他已经有一个四岁的女儿，然后生父不详，反正就是生父是跑走，然后是哪一个人生的也不知道，可能以前生活稍微混乱一点。那这个女生因为在巴西这边已经算是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了，因为四岁了嘛，开始有一点认知了。那外加可能这个婆家也希望说，哎，这个小朋友要在这边长大，那所以一路好像等到十几岁之后才把她接到罗马。那接到罗马其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啦，就是说过来这边是有点不太适应啊，然后去上学的过程呢也是不喜欢，那同时在家里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那会去偷窃。那最严重的一次呢，是把家里的手表跟他的一些首饰给干走，然后拿去做什么呢？不是说什么典当，他们说典当就他妈算的，是直接拿去换一只 iPhone， 就拿好几只手表，然后跟一些首饰去换一只 iPhone。你可能本来可以换个他妈几十只百只吧，他就是换一只 iPhone。 所以在那之后卢卡就受不了，然后他们家里就开了一个会，就想说这个女儿就送回去巴西吧，如果不送回去的话那就是报警，因为已经太多次了，所以只能够选一个选项。所以最后面就是变成跟这个女儿就是远距离，然后女儿到现在刚刚才26、27岁吧，已经有三个小孩，然后三个小孩都是不同爸爸，然后到现在是单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很屌，反正就是过着一个很混乱的生活。然后在他的那个视讯里面就看得出来说，这个女的就在那边叼烟啊，然后讲话也那种吊儿郎当，虽然我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可是就看得出来就对她妈在要求一些东西。然后她对她女儿讲话的时候也不像是可能对我们讲话很大声很乐天这样，就啊，就整个人态度都不一样。然后后来才听说在这边她有一直认真的存钱，然后就存了一笔还蛮大笔的金额，就是她死掉之后这笔钱就是要给她的女儿，因为她知道她的儿子会不错，就两个儿子在卢卡的教育之下其实应该就是未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在这个夫家这边呢资源也是很够的，因为大家都是 Parioli 的邻居，其实可以住在这边的都不是太菜鸡的人，就他可能都要有一点资产水准的人，所以他知道这边的人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他女儿在巴西呢，然后他非常的担心，所以就是留一笔钱给他。然后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就觉得这个人他其实说不定可以一路坚持到现在，然后还没有坏掉，还是维持非常的健康快乐，可能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个性，就是大拉拉的，然后不太屌别人的意见，然后跟可能甚至有点没品，但是他至少是快乐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他到底要怎么样去活过这些东西，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心痛的啦。所以不知道，就像我那一集跟这个听众讲到的，就是说你要去假定说前面那个人可能有他的一些故事嘛，有时候我们 第一个放过自己不要这么生气，然后第二个是可能每个人在世界上生活都不容易啦，所以他们会这样可能有一些理由啦，那尽量就大家稍微让一下。好，虽然我讲这个我都觉得很讽刺，因为以前我是不会让人的那一个，但我现在试着去让人家，特别是看到这种Surrey 的案例，就觉得说真的是还蛮心痛，就是他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啦。那当然我也是马上对他释出一些善意嘛，除了送他一些红酒之外，也问他说可不可以带他去吃一些餐厅，他说从来都没有人邀请我去吃餐厅，而且还去这么贵的餐厅。我说那也还好啦，那真的不是多少钱的东西，他说一般他们不会这样。那同时他也给我建议说手表不要这样戴啦，就是 你去外面不要戴手表啦。他说这个在地的罗马人，像那时候卢卡的爸爸看到你的手表就想说你疯了，就你疯了才会在外面戴这种手表，因为他们就是在地的罗马人都会知道说可能只能够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你的朋友聚会什么你可以这样出去，可是一般你在外面走路你尽量不要这样子，因为有太多的，虽然讲这个可能有一点政治不正确，当然讲就是 immigrants 啊，实际上他们这边的犯罪统计也真的就是大量的移民嘛。那移民进来当然不是说每个移民都是坏蛋，可是有些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啊，说他们可能这辈子根本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钱，然后你把这些东西背在你身上，带那种可能超级大 logo 的包包，或者你背这个手表，我是没有带包包，但是讲说反正有些亚洲人过来这边，你们可能身上带这些东西，你们在你的 China 啊、台湾啊、什么 Japan 啊，你很习惯这样子，你觉得没有关系，但在这边是不一样的。我说我之前是有听我岳母他们去警告这件事，但我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变在地人了，我也没有特别在意，那我也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他说可能只是你还没有遇到很坏的事情啊，所以自己要小心啊，也跟我告诫了一些东西。那就觉得对，就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不会想要跟这个人坐下，因为真的他妈太吵了，但是算是也可以去理解彼此啊，那也非常珍惜就是他可以把他的毕生绝活交给我太太，就有我自己有一点口福啦，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礼拜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事情。好，那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聊到说我现在有在关注德国的2024 Embedded World， 就是嵌入式大展。那嵌入式的产品它跟一般消费者距离稍微远一点，所以一般消费者可能比较会盯的东西是像是 Computex 这样的一个消费性的展览。那 Embedded World呢，就是我们自己额外会看的一些展，举例来说可能之后还有一些什么 RSA Conference 啊，或是可能在韩国这边有个 AI 展，这些都是我们会去盯着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酷东西推出，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动足机先，然后去抢到一些先行优势的地方。那只是这一次我稍微看了一下，我觉得可能 AI 在工业的发酵会比自己想象中的再稍微的慢一些。那虽然大概半年一年前我跑去烟花参访的时候就有看到说他们有去串 OpenAI 的一些 API， 那应用在可能是工业或是医疗相关的一些 IPC 里面，那只是呢目前可能没有看到一些很强力的动机可以让这些设备的拉货加速进行。好，这个是我目前观察下来我觉得跟我们观察消费端跟服务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那目前我们在美国这边公司的一些 feedback 可以注意到说像是一些顾问业者，然后或是客服业者，或是Buy Now Pay Later 业者，他们其实都有提到说就是现在去采用这些 AI 模型跟 LM 模型呢，其实是帮助他们省下很多的人力，然后以及很多的成本投入。那甚至一些详细的数据像是 Klarna 都已经有给出来，他基本上算是省下超级多的成本，那都是直接可以账列出来的。那我们有注意到在消费端跟服务端这边有大量 AI 导入的一个机会，但可惜目前在工业端我觉得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相信它早晚会发酵，但在这一次呢我觉得可能不会这么快发酵，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大概会跳过相关的一个题材。那在工业端的发酵，他们从最早可能是 PLC 编程的东西，然后到后来进入到 IPC， 然后未来可能在 IPC 里面然后会有更多的 GPU 的元件插进去，让它可以做到可能及时的一个模型训练反馈等，那只是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在现阶段不会太快的看到。那可能 AI 率先去取代的对象，或者说不要讲取代，就想说它去增进效率然后去节省成本的地方，还是会比较偏向一般的服务业，就是大众需求，然后可能是比较均一化的内容，然后以及可能是像码农这种，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讲说 Junior 码农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很多 AI 都可以做到，跟 Senior 还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掉，但是 Junior 已经相当程度的可以被取代掉了。那这也反映在可能之后的一些矽谷的招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趋势 会出来，现在已经有看到一些先行的预兆了。那反正总之就是说可能在消费性，然后在服务业，然后在一些这种码农的工作上面会受到影响，可能在初期是比较大的。相对的就是有一些人受到影响，那一定有些人会获得很大的一个加分，就是 AI 的出现它不是只是取代工作，它也会产生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可能聚焦的会是在消费性跟服务业这一边。那在工业端这边可能之后有注意到特别的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不是说这个 AI 的采用没有进入工业里面，一定也是有，只是说可能影响是有限的啦。那目前看下来可能在检测的部分 段，因为它可能相对的容易导入，反正它可能是在最后面的一个环节嘛。那或者说最前面的一些剪掉，可能可以透过 AI 的一个视觉辨识来辅助，来加速流程。不过是没有看到可能大量有机会去汰换掉一批人，或者说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一个可能性哦。这可能我们要再稍微的观察一下。我觉得就是说让子弹飞一下了，不是说不行，只是说它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酝酿一下。那目前市场也有新的鬼故事传出来，美国的相关单位有警告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看到伊朗或是其代理人对以色列发起飞弹攻击。那这个是来反映以色列当时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的攻击。那像美国的警报，如果说历史有教会我们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就是非常的准，就是他们讲的情报其实蛮多最后面都会发生，包含像之前的乌俄战争，然后到近期的就是俄罗斯被恐攻，其实都是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相关的单位在一开始都有发出警告，所以这些警告我觉得要稍微的认真看待啦。那其实目前我们去看黄金的一个价格是持续的往上突破，那这里面包含了一些避险的情绪，那也包含了像是中国以及一些国家他们正在弃美化，所以呢他们可能有去采购大量的黄金，所以在现在去选择黄金作为一个避险的话，因为我自己来讲是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啦，可能还是比较聚焦在股票里面的一些工具的采用。那对于大多数的散户来讲，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做避险啦，除非说你的部位是卡到出不掉的，不然没有必要去额外去增加一个就是有机会让你双八的可能性哦。所以散户最好的避险其实就是减码。那只是对我来讲，就是这些战争的影响，我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先去把手上的部位减掉，我还是会去观察一下可能市场目前形态的一个变化，再来去做讨论，就是我到底手上的部位要怎么样去做调整。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美国的警告在过去都会发生哦，所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可能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话，那假设有一些部位要调整的话，可能就是形态一出现马上就可以去做调整。那以我自己来讲，是我目前在美股的持仓还是维持全满哦，只是没有杠杆的状态。那在过去一阵子我是有持续的去做调节，然后去加码一些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有机会的东西，包含说像是辉达的一些供应链概念股，然后以及最近也开始去点特斯拉，我每天就是点个20,000美，每天点，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停下来。那我会去点的主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特斯拉的这个价格区间算是准备有可能要突破一个颈线的地方，所以防守也很好抓，就是前低。那前低的防守以我来讲，我不会选择可能跌穿就把它卖掉，我会选择跌穿的话我就不加码，或者说我买到我要的上限我就不动了，然后维持这样一个状态，然后除非他有去突破这个颈线的话，我就会再去做额外的一个加码。那包含说像特斯拉以外的股票的话呢，我现在是也有在注意苹果了。苹果之后的 M4 晶片呢，就是有一个传言是讲说他们可能会把一些 AI 的功能包进去。那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算是一个老梗啊。就是他现在的 M3、M2 的东西，你要拿来做一些 AI 的东西，也不是不能做啦，只是说可能会针对这个去做一些加强。那现在在供应链也开始有了解到，就苹果对于伺服器的询问是有持续的增加。那实际上订单进来可能还要再稍微的观察一下，但是我觉得早晚都会发生的。所以苹果在前阵子算是被很多人看得很坏，因为又把这个造车的业务砍掉，所以好像短期内没有办法看到那公司到底新的箭头在哪里，就是看不到。那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说 Vision Pro 也会可能有延后出的一个状况，目前最新的 update 是可能要到26年的年中或是年末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在接下来好像有一个空窗期，就是整个24年的下半年，然后到25全年到26上半，你到底要出什么东西。如果你只是出新的手表，然后新的笔电，然后新的手机，然后都长一样，只是可能更新更快更厉害，然后市场就不一定会喜欢你啊。但是我还是会去相信，就是以苹果的使用体验来讲，就是大家不要太快的去盖棺论定。虽然目前看起来它是有点逆风，在 AI 的发展上真的是还没有端出什么样的东西，只是它的前面的老本算是顾得非常的好了。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只要回去玩一下 Windows 就懂我的意思啊。就如果你是两边都有碰的双栖的，好像我自己就是嘛，我手机跟笔电都有 Apple 的。那同时呢，我之前也帮我小舅子买一个新的，我买那个台湾的 ROG 笔电，就让他知道我们台湾人的厉害，我们笔电超屌的，然后买一台送他打电动。那这个笔电来了，但整体硬体什么都非常好，可是那个 Windows 系统你真的就是用到你他妈头会很痛，就是你可能整个笔电买来他先强迫你更新，然后就在那边跟他耗40分钟，那现在比较好一点，有给你一个小游戏可以玩，但就是体验就是很不顺嘛，就是你到底是他妈怎么样设计的会让整个体验这么差。然后苹果的东西你真的比较少感到这种体验很差然后觉得耐心被磨掉的状况。然后包含像我自己的掌机或者我的桌机其实都是有 Windows 系统的嘛，你就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的差距在哪了。所以你说短时间内苹果要被消灭掉，我真的觉得很难想 想象、哦、你说他可能、慢慢的、转向一个价值股啊什么的，你这样的一个猜想我还觉得有可能，但是很多人说他就此要下去，我觉得干不可能啊，就他一定会慢慢的还是会推出他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在两年之后推出，然后大家就讲说靠北哦，这个妈的安卓还是谁两年前就有了，但不重要，就像现在的所有东西一样啊，妈苹果突然推一个 Type-C 年不是大家都说很香、哦、那安卓妈几年前就有了，谁屌你，苹果只要一出就是重新定义，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苹果后面的 AI 东西推出来它还是有它的机会啦，所以以现在来讲就是看整个七骑士里面，我会觉得、欸、特斯拉跟苹果其实反而是我会想要看的东西，就过去可能因为它的形态很差，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摆在那边赔钱，我想说妈的不要这时候去贪，但好，现在假设说整体大盘进入一个盘整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一些低档的东西未来有一些故事有一些梦的话会是我想要持续注意的一个东西。那另外呢，最近 Google 发表了它一个新的 CPU， 然后叫做 Axion， 那这个 Axion 应该是说就是在 Google 这边的代号了。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Google 有一颗就疑似叫做 Maple， 那 Maple 这个是在代工厂的一个代号，所以就是说大家给的 code name 是不一样，但是应该都是讲同一颗东西。那这个东西终于出来了，这也是我之前会去压住一些 AC 公司，然后就直接讲就 Marvell， 我就压住 Marvell 的一个主因，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有 AWS， 那我知道它有 Google 的这一颗 CPU， 然后这颗 CPU 我们大概也是几个月前就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要赌这个东西的出现，那这个东西现在出来了，那股价有没有动？股价没有动，所以对我来讲老实讲我非常意外，我非常意外，我想说干为什么没有动，这个东西蹲超久，而且这个东西应该市场没有人知道，它是直到就是大概它推出了两天之后，我开始看到 BofA 那还有好像是 MS 吧，就是两家有出，然后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有在 Marvell 的报告里面写到这个，可是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针对这个去做太多的讨论，大家在讲说 Marvell and Google 的关系一般是在讨论说它可能会抢到后面的一些 TPU 的订单，而不是在讲这一颗 CPU ARM based 的，所以就是我们算是在供应链上认为自己有掌握到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去做反应、啊、但是我觉得再观察一下，因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再观察一下，因为这个部位老实讲也是买了一年多以上了，然后可能在过去有加码，我觉得再稍微等一下，因为在过去的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像 CLS 然后跟、Dell 就是买进的时候你都要想说、欸、市场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吗，然后最后面就发现说哦，就是你真的是领先市场、哦、就是市场后面才知道，所以我可能会再稍微观察一下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同时呢对我来讲就现在是一个 moment of truth、哦、就是这个时候是不能够骗自己的，就假设说最后面整体股价走势的形态不是我要的，我就会开始减码，就我会视为说好可能真的很多人已经知道然后先买了、哦、即便我在报告上看到的状况不是这样子，明明就是东西出来之后才开始看到有报告一些，但没关系，我就会视为说可能市场已知，偶尔就是市场可能现在对这个题材是不喜欢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定义的尊重市场、啊、就是我知道有时候自己会领先市场，可是也知道有时候就是你不能够太有自信，因为可能市场不一定喜欢这个东西，那你最终是要跟市场对答案嘛，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先买，你就是要赌说它有可能后面会有更多人进来买嘛、啊、如果大家都不买单的话，对，就算你的东西很好那也不重要，就你可能会掉入那种价值陷阱、啊、有很多种价值陷阱，然后有其中一种就是可能你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啊，确实它也不错，它的可能 EPS 什么都一直往上开，但这个估值永远都上不去，因为市场不喜欢，那不喜欢你就是没有赚到钱嘛，所以我们很现实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我蹲的题材是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现在出来了开始验证了，那如果说后面没有发酵的话，就是我自己的做法就会选择至少这个部位就往下降，它就不要压这么大，那这不是跟大家去讲说要怎么样操作，就是跟你分享我会这样子做，所以有时候我们节目比较像是一个这个工作计时啊，就是当我们今天面对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那 Google 这一颗 CPU， 然后或者是Meta 的 MTI 2 Artemis、哦、这两颗的出现，然后现在新闻爆很大，我觉得就是相当程度去打脸。前阵子不是市场很多人在传说什么 ASIC 不行，不行的是你的标的跟你的成本、哦、绝对不是整体的产业不行。知道有时候就有一些那种很莫名其妙的东西，竟然可以在市场上广传，就觉得说干这到底是他妈啥小？那 ASIC 可以存在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必须要去做跟那些 GPGPU 业者或是一些 CPU 业者的一个价格制衡，就是要让你知道说我们自己也是有能力开发一些东西的，然后我可以把一些 loading 放在我自己的东西上面，就像是 Google 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东西都是在可能我们的 TPU 上面训练的，它有一些行销的需求啦，然后也有一些去维持自己溢价能力的需求，所以它势必会持续进行，它有可能会减低力度加强力度，可是它是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的，但是也不是说这个产业没有它的远虑跟进忧啦，我觉得可能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相信，当然一样这是个人猜测，我相信在未来一阵子大家会注意到的现象是一些 IP 跟 ASIC 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 trade 像过去这么高，就还在想象的一个估值区间，因为其实我们从最早是 Hark 出来跟大家讲说、欸、他们、自家的 ASIC 的晶片服务其实那个毛利是低于可能其他的晶片服务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可能采购了大量的 HBM 嘛，然后到现在 Marvell 其实这边也有提到类似的说法，反正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毛利可能不会这么高，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开始面临了大量的同业竞争，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很香，大家都知道要切，好像台湾的一些小标股他们也是开始宣称说，哎，买下哪一个 IP 公司，买下哪一个公司，他们要做 ASIC，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很有肉，所以大家都要去抢。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就要知道说，那价格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竞争，即便可能有一些古老的誓言，但我们都知道说誓言都是假小的，那些海誓山盟全部都是骗人的，我们还是要看每个人实际上的动作，不是他讲的东西。就像是可能某 GPGPU 厂之前跟台湾的某供应链就是说，哎，我们是一起练功的好伙伴，所以呢，可能未来这段时间我所有的订单都会给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然后这边发现说 bullshit， 就是等到这个产品真的火热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转出去给别人一起做，所以呢，你的 share 就是会往下掉，所以很正常的状况就是长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就算我过去可能跟你合作了好几年，但现在整体产业变更成熟了，所以他们势必可能会去找一些 second source third source， 就如果在可行的范围之下，然后可能成本不会太高，然后又可以尝试看看去制衡原本的供应链的话，他们应该都有机会会把一些东西可能分给别人，那甚至是拉回来自家做，就像是 Intel 的高第四一样。所以我觉得整体 ASIC 跟 IP 股他们可能比较值得需要去注意的东西，不是说后面的营收跟获利开不出来，而是他的那个 P ratio 或者说可能未来的 forward P ratio 没有办法像过去这么高，因为现在面临大量的竞争，然后在毛利的部分可能会低于大家的这个预期，就是大家预期可能本来是很高，然后像 Huck 跟你讲，因为 HBM 贵嘛，那可是之后 HBM 一定会变便宜啊，因为我们如果说历史有教会我们什么事情的话，除了刚刚前面讲的那个美国政府的事情，就是记忆体厂一定会把每个东西都完成血海，就算是他妈 HBM 后面一定也变血海，后面 HBM 一定会变便宜，就是整个记忆体的风气就是长这个样子，就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寡占市场了，可是他们就是有办法把彼此烧烂掉。所以我觉得就是后面当 HBM 价格变便宜，大家会想象说，哎，那它的毛利应该要往上增，就这边发现说反而没有往上增，因为价格也一起变便宜了，这是我对可能比较远的地方的一个猜测啦。那所以在接下来我可能会还是要以这个技术面为主，就最近我其实讲蛮多技术面的，就是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虽然会以基本面作为一个发想，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看整体技术面的一个演进，因为你还是要知道股市这个游戏就是你进去买，那你期待别人推得更高，类似那种空中楼阁的概念，所以当后面没有人会进来推的话，那这个东西就算很好你也不会想要待在里面存股啦，所以我们会去注意一下就整体市场的气氛的状态是怎样。那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后面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SFUFU 泰山拉密臭鸡鸡，艾大好，我同事是一位自称中东混血，长得很帅但缺一颗牙，希望艾大可以请他快去补牙，股票才不会亏损，也祝你不老马吉，祝艾大及水部全家人身体健康，健康第一，谢谢。好，那个中东仔牙齿真的要补一下啦，因为牙齿漏风的话真的会漏财啦，这个是真的。下面一位阴茎肿胀按摩阴蒂，又是这个妈的孟公之前不是说过希望大家叫他孟公，不要再叫主委或是矮大，因为我的名字是孟公，虽然详细在哪里我忘记了，好几集听下来大家还是没有改进，我真的是对你们这群矮宝很失望，你各位啊，我老大希望你们叫他孟公就叫他孟公，听话好吗，感恩的心。对了，我想推孟公一个动画叫我内心的糟糕念头，仿佛看到了当时中二纯情的自己，每次换座位都祈求妈祖耶稣可以坐在喜欢的人旁边，孟公有时间一定要看。这个好像我在 QA 看到第二次有人推了，然后再来看一下，然后原来里面内容是有关这个，这个以前是真的，就是每次在分座位的时候你真的会希望可以排到你喜欢的人的旁边啊，或者是他的右后方左后方之类的，就是不知道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吧，那种纯情的感觉啦，所以这是关于纯情的故事是吗？那好，有空来看一下。我最近又发现一个很棒的剧，就最近真的日子越过越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在网飞上面有一部叫迷宫饭的，他妈也太好看了吧，迷宫饭干，他教会你的东西就是你遇到这些挑战，就这些魔物啊，我跟你讲，你不只是打败他，你还要把它煮来吃多舒服。下面一位 CHAO 我爱拉爸爸，谢谢主委节目爱您，我爱妹哥，上班加油，登冷登。下面一位 Timo 是只处女座的公公猫，我的心脏之所以跳动是为了让沉浸，后面被卡掉要写沉浸才是吗？好，动画推荐时间，推荐主委看一部2024年第一季的动画憧憬成为魔法少女，这是一部能够重温初心且励志的动画，要让沉浸才还钱的决心，就算套得再牢也要就算套得再牢再紧，也要如同故事中的魔法少女们一样，绝对不会屈服的。 好，希望你早日解套啦。最近那个6213不是动起来了吗？因为在传说什么他们板子打进去挥打里面嘛，就开始有一些故事开始丢。那当然我们就不去针对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或是怎么样做太多的论述啊。你知道就是在聊台股供应链的时候，我还是会尽可能去避嫌啊，就是我们不太希望去跟市场有太多的牵扯啊。但对，就是反正最近他的那个6213开始有一些故事出来啦，然后他的文貌是可能卖猪赔钱赔很大，然后外加整体产业复苏比较久一点，但我还是持续的看好他的本业。那卖猪的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但是本业哦，应该后面会蛮不错的。下面一位，鸡鸡3:0，欧洲博起尊，挨大屁股大，小弟之前去欧洲自助14天，欧洲姐妹各种大屁股大捏捏，害我每天都在欧洲博起。听到挨大说欧洲饮食越吃越瘦，超有感，14天穷游，每天吃鸡胸 cheese 配欧洲又干又硬面包加啤酒拿铁，虽然感觉大吃大喝，但回台发现瘦2公斤。那现在回台湾看到酸面包跟法国面包都会干呕。对啊，你看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真的是有吃饱，然后你有喝足，但是你就是会瘦下来，因为饮食的关系。下面一位独守深闺的男朋友亚翔太强啦，诸位您好，收听了诸位1年多的节目，绩效真的是有变好。以前总是当当冲仔的我，交易频率很高，但实际收益低到不行。如今做波段也慢慢找到心得，非常感谢诸位的教导。那另外想请诸位祝福我的女朋友佑佑，她即将去爱尔兰打工度假1年。说真的，我十分担心她的安全，因为她太善良了，我的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希望她一切顺利，找到善良的雇主。好，我们祝这个佑佑一切顺利。其实要担心的是你，你知道吗？因为一般远距离就是啊，干卖卖我没告干，不要乱讲话。对啊，反正啊，远距离不容易啦。但是祝福你们一切都要顺利，好不好？要坚强下去。好，下面一位374924477，孟公好老公，想问问老公，自己即将成为准人夫，未来跟太太都有想要小孩的念头，但跟太太讨论过剖腹产还是自然产？自己听过自然产的话，可以。自然产的话不可以打无痛，不然会有后遗症，故想劝太太剖腹产，但太太想要试试全餐挂号，预计生个2个，然后一个是自然产，一个是剖腹。虽然很想问她是不是脑袋撞到，但还是想请示老公，当初诺亚是自然产生还是剖腹呢？有没有好的建议？那也祝诺亚未来成就超越老爸，非常谢谢。不是啊，为什么不能够打无痛？还是可以啊，那 epidural 还是会上满不是吗？还是说有些医院不建议？但是我去的地方是 epidural， 就是那个不会痛的，还是有帮你打好打满的。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就是当然我知道每个人有各自的意见，我讲我自己的认知，我自己的认知就是自然产可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啦。那如果说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之中，如果遇到一些难题的话，那就算你不想要，你可能也只能剖腹啦。所以不知道，就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知道有些人会选什么时辰啊，有些人是有额外的考量啊，或巴拉巴拉。但我们自己是选择自然产啊。那我觉得也没有遇到你讲的什么后遗症或什么的。那你要知道，其实任何的手术都有风险，特别是像生产这种事情，其实是妈妈都是拿命去拼的啦。所以我是觉得，不管你怎么样选，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啦。反正就是大家要想好就好。下面一位，相信我会红，挨大懒觉大。请问我在台湾买美债 ETF， 质押再压再质押再压，杠杆开2倍左右，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那在下的小脑袋瓜觉得好像蛮稳，最烂也有 4.5%。 那另外台湾房地产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其实当然如果你的本来的这个金流，然后跟可能在股票以外的现金是可以去把质押给赎回的话，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你质押的东西，对，好，你是押这个债券，然后你想要去赌这个利差，那你还是要担心价差的变化，有可能会让你断头啊。但我们觉得几率很小，只是凡事都要觉得说它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价差的变化，如果说真的出现的话，你有办法补钱进去，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其实最主要考量的点就在这边。然后再来讲说，台湾的房地产是不是真的不一样？看起来真的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我们台湾的房地产好像看起来真的只会涨。虽然以我自己爸妈的经验，他们跟我们讲说什么以前什么飞弹危机啊，然后 SARS 都曾经暴跌过。那只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好像都是维持非常强劲的大多头。然后在这几年，可能一些海外的市场有注意到他们房地产就至少有修正，虽然是多头，可是有跌过嘛。那这个台湾市场好像都不会跌，这个就是一个可能蛮特别的现象啊。但是其实仔细去看一下台湾的各个产业的状态，然后还有买房的主力的这些人哦，特别是一堆科技业的，然后现在又有一堆在股票市场获得资本胜利的人，其实源源不绝的一堆银弹进去啦。然后外加你仔细观察一下，就是很多在干掉说房子太贵的人，他们其实最后都是想要买房的，所以这些人都是潜在的买盘，只是目前价格他不满意而已。所以简单讲，就是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啊，大家都想买房子啊。那看起来可能可以适当的去解释一下，为什么台湾的房地产好像跟无底一样。我觉得可能背后有这个原因在背后了，但我还是觉得就是 我们过往的训练就是知道，不管怎么样看起来再无敌的东西，你可能某个策略嘛，你过去就是直接那边刷爽爽都是钱，但是就是杠杆开太大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啊。特别是我知道现在台湾，因为很多人就相信房地产绝对不会跌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把杠杆能够开都开爆，然后那些预售屋就是狂敲嘛，像前面那个直接买三间或什么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做类似的事情。那不知道，就是假设真的有出一些状况或者一些产业的变化，一些经济的循环或什么的，有可能就是杠杆开很大的人还是会受伤啊。这边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就自己要量力而为啦。下面一位 LG 广告非常烦，该我了吧？诸位你好，听 Podcast 一段时间，很多节目都断断续续，只有古来可以让我重复听，骑车听，洗澡听，靠秋晴后再听一波。那希望孟工大大可以帮我祝美国的 Riley 劳冻结生日快乐，刚温，我以为是 Riley 劳啊 ，Riley 劳冻结生日快乐啊，祝你一切平安顺利。下面一位 A29767560 东莞打工仔，在大陆能够听到古爱大大的声音，真是疗愈。无意间听到这个频道，就从第一集开始听，真的是棒棒的，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听说我的节目好像在什么喜马拉雅，就是中国的一些平台还是哪里有被封杀掉，之前有中国听众跟我讲这件事情，不知道啊，就如果可以听到的话，那也不错啊。跟来自中国的朋友们，不管是台湾过去的还是中国朋友们，都这边顺便打个招呼了。下面一位 A5NZ 北屯小吴，从第一集听到现在第一次留言，想问 GPU 交期变短不少，是否又要 overbooking 了呢？又该来个半导体循环的吗？祝癌患者们一生平安。对，交期是按照一些企业界的说法是有变短。那在我们的考察上，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它是真的有变短，还有把数字提供给大家。那只是目前还是没有注意到 overbooking 的状态。那我是觉得，就老黄在过去两次的挖矿事件之后，他是真的有学到一点东西。虽然在上次的crypto hangover， 就记得2022的修正嘛，那时候也是挖矿跟着也下去。那我那时候就有跟大家很常聊到一个字，就叫做 crypto。Hangover， 就是老黄他们定义他们2018年那时候受到的打击叫做这个挖矿的宿醉嘛，就是币圈的宿醉，所以他知道要去定义一下这些需求，可是后面还是发生的，所以也很难讲，就是 AI 会不会最后面也出现这样的一个供需反转，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凡事都有可能哦，真的到后面你都不会太铁齿，只是你可能会更小心的去盯着各式各样的指标啦。那现在是没有看到 overbooking 的状态哦，因为他们也是越来越小心，他们会去针对很多的客户做滴滴，就不是说什么你来买就没事，他还要知道说你的终端用户会在哪里，所以我相信公司应该都是有非常密集的在盯啦，只是按照科技的传统，就是该来的 overbooking 可能还是会来，只是可能时间不确定不知道而已，那我们再观察一下。然后再来半导体循环，其实应该严格上来说，现在半导体还在复苏期，只是因为 AI 真的太强了。但是你其实看其他的科技业，你会发现，像我那时候跟大家定义的一个字，就是现在科技业里面有贫富差距，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很多也是科技业相关的，然后也是做所谓的 HPC 的，他们的状况不是太好哦，反而是这些真的有接触到这些 GPU 的或者 ASIC， 他们很好。那不代表整体的半导体已经循环向上，它反而是有可能少数的几家公司带着大家往上冲，但后面面的话呢，不知道，就是假设这个 GPU 跟 ASIC 假设出现一个下行的话，其他东西的复苏，像是 PC、NB、手机，有没有可能也带动这个 整体的市场不要掉下来？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再继续观察的。然后下面一位罗卡斯，挨大公务员离职可耻吗？最近有幸当公务员，结果发现进去后的主管比外面企业主管还要靠北，才新人第三天就被干到屎喷出来，明知新人非公文经验，却只会骂新人为什么什么都不会，我是不是来到一个鸟单位，好想离职啊，看同事们每天都加班到晚上六七点还没有加班费，我绝对不会说这里是在台东海边的公家机关啦、啊。啊，那首先非常遗憾，就是你终于考进去，然后遇到很 GY 的人，但是要跟你讲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可能在业界打滚过，你也知道，对你说，就你以为公家机关大家会比较 peace， 就没想到很 GY， 那你现在换出去私人机构，可能一样也会遇到很 GY 的人，就是 GY 的人是哪里都有可能会遇到。好不好？那我还是相信，就是在公家机关，可能工作上的强度一定是没有像外面这么恐怖啦，他就是求一个稳嘛。那其实有时候可能还是遇到一些比较刁的人，我觉得先试着适应一下，不要马上第一时间就想要走，因为你走了可能不一定会换到更好的结果。先试着适应看看啦，啊，没有办法再来考虑了，这个可能比较好一点。下面一位。HJUHYB 挨大陈博王孟工好，想请问安瑞 KY 大起大落走势可以算是比较妖的股票吗？还是妖股是指跌不下来的那种才算？那另外想问公公，美股 buy call 可以用什么方法计算合理购入价格吗？先谢谢 Melody 公，那祝鸡鸡每天都增加三公分。一般来说我就是看隐含波动率啦。那前面那个妖股的话，一般妖股我们就是讲说像所罗门就是很经典的妖股嘛，就那种直接往上冲的。安瑞的话只能够算小鬼股啊，就波动比较大的一个股票。 那它是华汉下面的一个转投资嘛，就是台湾少见的一个软体股啦，做资安的。然后最近的故事就是因为其实小鬼谷多少研究所以讲得出来，就因为最近的故事就是他们在美国这边有去进行一些 layoff 啦，就整体的组织的调整，所以转亏为盈嘛，然后看后面有没有可能在印度市场打出一些东西，所以它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啦。那这种一般我们可能比较不会把它冲成妖股，妖股一般是讲说像合一之前在狂飙的时候那就叫妖股啦，然后或是某个东西狂跌的时候那也算妖股啦。那像这种波动率很大，应该讲说一大堆这种市值100亿以下的小型股票，他们其实都会长这个样子，这个是这个市场很常见的一个样态。那他如果真的起喷的话，那才算是妖股。当然这个是个人的定义问题了。下面一位中翻的有点长，但是好像跟我们之前的听众有关，稍微念一下。长期下背痛治疗都没用，小弟长期下背痛，我现在33岁，从18岁下背酸痛，每天睡觉大概5个小时就会被酸醒，下床走动一下就会好一些，这样已经经过10几年的，这几年没有一天睡好过，抽血核磁共振打显影剂 X 光都做了检查都是正常，那去健身房运动物理治疗打震波也都做过了，每次换一个治疗方式都大概会好个几天，然后又酸痛了，中医也看过了，神明也问过了，到现在还是一样每天酸痛，家里又很穷，不能够请长假，每天都要捏卵趴去上班，每天都很厌世，常常有想死的念头，家里很穷，没钱换好一点的床垫，能不能够请孟公我老公帮我神一下，神通广大的听众有什么样的方法，那真好好想睡一觉啊，那最后帮我家的猫住马尼猫生一生平安健康，爸爸永远爱你啊，当然不要因为可能一些身体的病痛马上就寻死啊，虽然搞很久是真的很不舒服，好，但其实下背的疼痛很多人都会有，那像我自己之前也有，那我好的一些方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嘛，不然说去运动去硬举，然后在可能脚下面垫一个枕头，还有说可能在床垫的选择上我选一个比较有支撑性的床垫，这对我来说是有效的。我曾经说你要慢慢试啊，因为像之前有一个听众也是问类似的问题嘛，那我说那如果听众知道答案的欢迎可能跟我讲一下，然后之后有机会跟他讲，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情，我发现每个人讲的答案都不一样，就跟那时候讲说三阴性乳癌就大家有什么样的治疗建议欢迎跟我讲一下，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干，所以真的很多时候会发现说为什么会有信仰的存在，就是这样，因为可能有些解方它就是只适合某些特定人啦，所以我只能够说从我收到这么多解方看来，就是大家可能蛮多最后面是有解决的，只是方法真的都不太一样。那不然说像你讲的去走一些医疗的方法，物理治疗的方法，然后还有去走那种免疫疗法的，然后还有去打一些什么有的没有针，反正就是说他挂各式各样的科，本来可能只挂一个可能那种肌肉酸痛的东西，然后最后面跑去挂个骨科之类的，反正去做各式各样的检查之后，就有机会可以找到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那看起来可能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现代人大多数久坐然后没有运动，所以下背的支撑力就没有这么好，然后姿势不对，那这可能是看起来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所以好好的去维持好自己的坐姿不要可能做很奇怪的事情，不然像那个是哪一个漫画师啊，不是有一个漫画师都躺着作画，然后最后面他身体坏掉他只能够躺着作画一样，就那个姿势不对长期是还蛮可怕的。那我只能够很遗憾的跟你讲，就是因为上次有听众问过我一样的问题，然后最后面我发现大家回进来的讯息每个人都讲不一样的，但是至少这些人可能最后面都有看好，所以我只能够说就是有同样问题的人非常多，那就是多多的去尝试，只能够这样子持续的去找到改进的方法，那希望你可以早日的治好了。好，下面一位古海浮沉金融人，那留言密码第一次测试，想请问主委觉得现在加强英文学习是否有意义，小妹是一个初阶主管但本身英文底子很差，认为未来同步翻译的相关功能会陆续推出并且快速，现在花时间去强化英文是否不合时宜，还是应该加强其他技能，例如去学 SAS 统计分析系统比较有用，祝全家平安诺亚乖乖长大。我会这样觉得啦，就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家工作自营的话，我会觉得英文能力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认真，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工具可以去做使用，但如果你是出外上班的话，就算你会用这些工具，那就来说你老板就是要叫你英文简报啊，你老板就是要叫你去谈一些国外业务啊你可以带着你的 AI 工具去吧，就算你可以，那是不是可能也是看起来很奇怪或是很不专业不帅，那假设有一个人英文讲超好，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就赢过你了，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在外面吃人家投入呢，就是你还是要去因应一下就是这个产业它需要的一些技能即便你知道干这个东西以后就没有用了，就我相信一堆在传产的人都这种想法那老板干为什么现在还要跳早操，妈一堆白痴在那边中午集合 要跳个操要集合要喊个话什么的，军事化管理你也觉得这东西完全不合时宜啊，可是就这个公司就需要啊所以英文的技能我会觉得如果有的话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小朋友啦，我可能还是会要求他要有英文或者说其他外语的一些能力，但是你说 我会去逼他觉得说考一堆检定然后要把他练到很强吗？不会，因为我是真的相信这些工具他、现在已经相当程度的可以去取代掉这样的一个技能，就是你不太需要这样子的技能，除非你是在外面吃饭，然后他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技能，不然你自己如果是在家或是你是老板的话，我觉得这个技能的需求的程度已经不像之前这么高。那像是 OpenAI， 大家如果去试过它的翻译，就会知道非常的可怕。然后在外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那个Cloud 就是一个叫做 CLAUDE 的模型，大家去试看它的翻译也是非常的可怕。你试过之后，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去学习语言的啊。就如果说是在这种可能书面翻译上啊，可是如果是口译的话，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工作还是有它可以运用的空间，所以应该还是需要去累积一下啊。就是怎么讲，我相信长远来说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你的工作就是需要，有时候还是要跟现实妥协一下。下面一位洛梨虾虾，早安午安晚安，五星吹吹吹爆，孟工您好，想请问您对于矽晶圆厂的看法，会认为现在是低基期吗？如果遇到股票发行 GDR 被外资持续卖超，要如何下手？谢谢孟工，祝孟工全家健康平安，爱您。这一看就知道他在问那个环球金啊。那这样讲好了，就是外资的一些操作有时候你不用太认真啊。我觉得说他们在那边看起来疯狂的卖，但其实是一个套利的做法，他不一定有想要价格灌杀，他只是想要套利，所以他可能锁在某个地方。那像过去也跟大家举过很多例子，就是一些借券卖出狂增的股票，然后最后面直接大屌涨。所以并不是说外资选择某个方向，然后这个股票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因为外资也只是市场中的一个 player， 虽然它可能占比的重要性是还蛮高的，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绝对值。那再来讲说整体矽晶圆厂的看法，就如同刚刚前面讲到，其实这一波看起来半导体非常强，主要就是由一些 AI 公司所带动的，然后在一些传统的 segment， 传统的科技 segment， 我们目前真的没有看到很强的复苏，就是像手机的数字也没有那种大屌年增啊， PCNB 也都还没有啊。那这些消费性的东西其实才是市场最大宗的东西，所以就是我讲的科技贫富差距啊。那这些东西也是用量很大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等到这些东西起来之后，就会注意到矽晶圆厂可能就会上去。那所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矽晶圆厂可能是真的还在低位接的地方，但前阵子已经开始有蛮多资金上去提早赌了，就像可能去赌一些工具机啊，然后去赌一些那个 PCNB 一样的道理，就是很多资金它不会真的等到复苏来上去，它就提早先上去，然后可能前面的那个震荡会比较大一点。但我相信就是矽晶圆厂在后面也是会出现这个就是供需比较正常健康化的方向去走啊，就是在过去一阵子是真的遇到了比较大的逆风，那它可能会跟整体的消费市场去动的这个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它没有办法跟着 AI 去动，因为 AI 的东西是小众的东西，就是说对它的价格的占比是非常大没错，只是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真的可以放到很大量或用到大量矽晶圆的东西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就你可能看到现在 AI 很好，你就假定说所有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的状况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手上没有持有什么 AI股或者一些 foundry， 那其实也是因为它在代工 AI，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会注意到你手上科技股的表现不一定是在今年很好的哦，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下面一位全职爸爸 A 红干龙向向蕊，朱威好，古云赌场无父子，情场无兄弟，想反攻大陆的我，策略是长期持有对岸高股息 ETF， 避开87940、我是说88跟940，选择在这恒生月 K 看似收第二只脚的关键时刻进场，想听主委对于垃圾维尼国长线未来的看法，我已经做好 A 红干下市灭国倒闭多空我都 happy happy 的打算，爱秋口谢主委。不是啊，你都已经做好A红干灭绝倒闭都没关系的准备了，那就不需要问我了，就赌看看啊。我们身边的朋友会讨论中国股市是在2021-2020以前，那时候就算香港才刚出事情，其实大家都还是有机会会去玩一下可能 A50 啊或什么的。那为什么后面都没有人要玩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开始在搞那个共同富裕，然后大家就发现干不对劲，就是共同富裕真的太可怕了，他是真的会毁掉一堆东西。所以习近平总加速师这个说法妈的不假，他真的是加速了很多事情啊，加速灭亡啊。那当然以中国这样的一个量体的国家，你说他要整体消失不见我觉得很难，就像是大金人讲的，这个比较玄学的成分，大家可以去看一个 YT 频道叫大金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去讲那个推背图的，就说这个那欲进不进不可说啊，我觉得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他这样搞下去之后，其实资本市场大家会怕他，你看他外资就不敢投资啊，所以其实像我们也都非常害怕，就以前大家会去玩一下他的期货，现在根本连玩都不敢玩的，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市场是比较险恶的啦。那如果你觉得不知道他们真的可以透过一些手段啊宽松或什么，然后逼出大家的消费 CPI 不要再这么差，就他们其实要 要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通膨不要太强，他们家是希望逼出通膨，要么怕掉进去跟日本一样，如果开始通缩的话整个国家完蛋，他们那个劳动力是过剩，他的那个产出是过剩，可能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其实这个国家我会觉得以我自己来讲，我们现在根本就不会想要去碰它啦，但如果你都已经做好这种必死的准备，可以试看看，因为这种外资都已经不喜欢，然后自己国内的资金都在润的，大家都在逃的时候，就如果说真的他后来突然做了一个很神武的操作，虽然几率极低，搞不好就是一个嘛千载难逢的买点啊，但以我们来讲，我们真的不敢碰，我们真的不敢碰一个因为一个人的决定或者说一群人的决定就可以直接改变整个市场太多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市场啊，就是我们现在会比较害怕。就是中国市场其实在大概2008到2016，因为我2018还没进市场，我还是小朋友，但是在2010几年那时候都是非常热门的，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在做，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发现说他们在走回头路，其实已经很多人都选择不要碰他们了。那不知道如果你真的觉得艺高人胆大，人家都不要的地方应该是我要进去的地方，人气我取的话，你可以试看看。那只是因为我自己来讲，我也不太敢去碰这个东西。确实是身边有朋友在讨论过，哎，这个地方感觉已经有打一只脚，要不要试看看？只是最后面大家都是选择不要上啊，所以说不定你是最后的赢家啊。下面一位 QHDICMELXJE， 爱大爱大爱最大，爱大好，一直都有在 follow 节目。那最近觉得留言的焦味有一点重，虽然说正能量是一件好事，但整天爱您爱您都快变成毒鸡汤了，是否可以改推行干您运动呢？那另外一直觉得台湾的社会越来越病态，各种出征跟言论审查都让我觉得现在台湾真的有自由吗？那最后感谢爱大无私的分享。不是啊，你这两个认知都怪怪的，我们这边跟鸡汤的距离应该蛮远的，你有没有去翻过真正鸡汤书籍长什么样子？就是不管你做多瞎多蠢的事情，我都要告诉你说，没有，你要相信这是最好的自己，你要爱自己，这种叫鸡汤哦。但像上一个跟我讲说什么三个预售屋要叫男朋友出的，我直接跟你讲说你他妈脑袋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很多听众的互动也都这样很直接，我们只喜欢讲爱您哦，这个跟鸡汤其实真的差很远，定义有问题。然后再来讲说言论自由，这个定义有问题，就是你想要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然后别人也可以因为你讲什么马上过来把你干爆，这就叫言论自由。所以一般来讲，越自由的地方就会长得越乱。所以你讲说不要这么乱，不要这么乱，那你向往的东西其实像中国或者像是北韩，就一言堂嘛，或者像是金正恩出现的地方旁边都跟 Whisper 一样，大家在那边跳，他每次出现大家在那边跳很高兴，那就是看起来整齐划一，你要讲什么好像就是没有人可以反对你，要一片祥和，那是言论不自由。好，那拜拜拜拜。